马斯克终止交易后，推特股价下跌11%。荷兰银行取款难背后神秘公司擅改数据。政府数据显示，加州经济面临重大困境。美元空前走强，欧元对美元见证1:1历史。需求显著下滑 ，PC 出货量逾数年来最大跌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3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周在埃隆·马斯克宣布终止440亿美元交易后，推特股价下跌 11%， 而在12号当日，推特盘中上涨 3%， 弥补了部分损失。在上周末，马斯克的律师通知推特董事会，话他想取消这笔交易，原因是推特上的机械人和虚假账户的数量不够真实。另一方面，推特表示企业已经向马斯克提供了他需要的信息。推特董事会主席布雷特泰勒表示，该公司将在特拉华州法院采取法律行动，以迫使马斯克执行该协议。作为回应，马斯克11号发布了一个表情包，以嘲笑推特管理层的交易不可靠。马斯克发送了一个自己大笑的图片，以声称该公司正试图强迫他购买公司的文字。两方律师认为，马斯克很可能会同推特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直至上周末，推特股价以马斯克商定的交易价低 32%， 而在本周损失会进一步增大。科技研究公司自由无线电移动的创始人查理德·温莎说，他不是推特的股东，但是如果他是，他现在就需要卖掉公司。温莎对 CNBC 说，推特的基本面和股价之间仍然存在脱节。如果你看下过去几个月科技行业的一些情况，你可以将推特的估值放在130亿美元到150亿美元之间。这个比企业今日的股价还要低约 50% 左右。在中国河南郑州，大量存款被冻结的储户遭到殴打和暴力镇压，随后出现网络言论极端控制。在11号晚间，河南银保监局发布通告，称即将公布对涉事银行的处置方案。而许昌市公安局定性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事件为名为吕翼的男子操控银行高管，从而实际控制几家村镇银行而导致，属于通过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非法销售金融产品和转移资金行为。当局还宣布对存款损失50,000元及以下储户实行垫付，但是储户们丝毫不卖账。很多储户表示，到而家存款还未有拿到手，二次红码加一顿拳打脚踢换来的对付。昨日打人的事件怎样跟进一下？全是套路，没有诚意。媒体调查河南当地发布的声明发现，公开的犯罪嫌疑人吕翼是河南新财富集团实控人，但在工商部门的登记信息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他亦是一家中共在美外宣媒体集团的理事长，其宗旨是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除了暴雷的4家银行之外，还有26家银行与新财富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此外，调查声明还提到，吕翼利用军政智达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自营平台删改数据，吸引资金，而这家公司给出的地址位于北京紫竹院公园内，但这家企业被发现在半年前就已经搬迁。此外，这家企业的背后两家持股公司亦拒绝与外界接触。在5月，河南的银行业监管机构曾指控河南省的4家贷款机构为非法集资，还将存款被冻结的人称为金融消费者而非银行储户。这样意味着当局可能希望那些储户的钱不受存款保险的保护。评论人何旭认为，这一次河南银保监局公布的调查声明 好可能又是缓兵之计。而家当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件事情降温。这一次的通告又再次将这个事件称作为金融产品犯罪，等于是否定了那些储户损失的是存款。有不少人认为现在何林希望先初步垫付好解决的低金额储户缩减维权人数，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笔不少的金额。这笔钱无论是从河南政府财政入边出，定是让其他银行帮忙出，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资金的短缺还是在那里。而且中响维权前线的不乏被吞的存款多的账户，他们仍然没有找回存款。在过去几年中，加州的搬迁人数超过历史纪录，但是人口总数的变化量却没有显示出这个趋势。根据加州官方数据表明，当地仅在2021年就损失了117,000人，这个是继2019年和2020年后连续第三年出现大量人口数量下降。但是2021年实际有超过28万人离开了该州，而根据边境巡逻人数填补人口流失的大多数是非法移民。目前有230万至260万非法移民居住在加州，约占全美非法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一。根据粗略计算，目前有1100万非法移民在美国生活。政府统计显示，在离开加州的人中有很多是中等收入家庭和企业主，原因之一是税负过重。加州的税收负担在纽约和夏威夷之后是全美第三高的，被评为美国创业成本最高的州之一。而加州小企业主雇佣了加州约 48% 的劳动力，高税收无疑加重了企业主的经营难度。加州近期亦被多个调查评为美国经商环境最差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因是高房地产价格和高生活成本。2021年加州的房价中位数升至80万美元，几乎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平均租金为每月2500美元，高于美国的租金中位数1300美元。加州州政府统计的 GDP 数据高达 3.4 万亿美元，但政府支出亦作为 GDP 的一部分来计算。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加州州政府支出是巨大，在2019年州和地方的支出超过5160亿美元，这些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被计算为加州 GDP。 而加州的长期债务在美国位居第五，总负债超过3620亿美元，其中包括没有资金负债。现在随着滞胀重创和美联储加息，加州对债务的担忧亦在不断升温。随着近日俄乌战争造成的能源危机导致欧元出现贬值，加上美国大幅度升息的政策，使得欧元对美元汇率大跌，罕见出现1:1情形。据中新经纬12号的报道，欧元对美元报 1.0005， 跌 0.34%。 路透社报道，市场担心能源危机将使欧洲区陷入衰退，而美联储升息速度更快、幅度更大的预期提振美元。中共央视新闻认为，欧元汇率走弱主要源于近期欧洲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市场不断下调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此外，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月底较大幅度加息的预期强化，导致美元汇率走强。专家认为，欧洲央行的紧缩步伐远落后于美联储，令欧元汇率承压。此外，欧元集团11号表示，受能源价格高企、全球贸易条件恶化等不利因素影响，欧元区19个成员国现在正面临进一步通胀压力。与此同时，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受到削弱。山西证券认为，主因是欧元区国家息差走阔，引发欧债危机再起，与衰退预期走升所致， 是市场交易欧洲央行加息放缓的结果。专家指出，无论从紧缩力度还是经济支撑力度角度考虑，欧元对美汇率仍有进一步下行的逻辑。叠加后疫情时代地缘政治问题频发，去全球化思潮蔓延，美元的避险属性价值将有所强化，使欧元对美汇率被动承压，下半年或将跌破评价，挑战 0.98 支撑点位。行业统计显示，消费者对个人电脑的需求正以近十年来的最快速度下降。研究公司加特纳公司的数据显示，在第二季度，个人电脑的出货量同比下降 12.6%， 创下九年来最大降幅。企业研究总监北川美华子表示，行业销量在2022年第一季度已经下滑，而在第二季度下滑速度又加快了，这个是由于地缘政治不稳定、通胀压力以及对谷歌笔记本的需求急剧下降所引起的。多家研究机构统计显示，美国个人电脑销量在第二季度下降了 17.5%， 而在其中谷歌笔记本电脑的出货量下降了 50%。 华尔街日报引用另一家数据提供商的话表示，第二季度全球电脑出货量实质同比下降约 15.3%， 两家机构采用不同的统计算法，因此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近两年来，很多家庭购买电脑设备以供在家工作和远程上课使用，但近几个月来，消费者开始减少为购置电脑套腰包的做法。惠普和戴尔科技公司等电脑制造商近期警告称，消费者对电脑的需求正在减弱，尤其是对低成本电脑设备的需求已经明显衰退。他们认为现在企业仍然是购置新的电脑设施的主力。英特尔公司在6月份预警说，今年下半年的发展前景将变得更加混乱，企业将寻求使支出和投资保持一致，但这个很难。当月英特尔冻结了电脑芯片部门的招聘活动，而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公司亦发布了低迷的销售预期。而数据研究机构 IDC 研究经理鲁巴里表示，尽管个人电脑的需求在最近有所下降，但整体出货量仍高于大流行前的水平。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